该隐与亚伯。因为我们看到了罪进到世界之后呢，我们看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罪不仅仅是让人远离神，罪也开始让人彼此伤害。所以创世纪第四章就是今天的经节，记载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命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来念创世纪四章第一节，他说，有一日那人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弟弟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呢，这个哥哥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猎目你，但是你却要制服他。第八节，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发生什么事情？两个人在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了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说实话，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有点震惊。我才刚刚看圣经，看到第三章，看到亚当夏娃吃禁果，然后第四章一翻过去就直接出现了凶案。这是不是也太快了一点？好像我们人类犯罪那个升级的太快了一点。其实后来想一想，其实这个就是圣经可爱的地方，圣经是很诚实的，它记载了这个罪的后果。罪它从来不会就停在原点，罪很像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个小病毒，一开始的时候你只是发现它卡卡的不顺，但是后来呢，你就发现宕机了，常常宕机，再过几天，哎，这个病毒就散播到整个系统，你连开机都没有办法开机了。所以创世纪第四章其实就是罪开始全面的扩散的第一个案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讲到该隐跟亚伯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讲兄弟相残。哎，有人会讲说，啊，这是一个反面教材，你看那个父亲偏心啊，他怎么会喜欢一个人的这个供物而不喜欢另外一个人的供物，所以发生了问题。或者是有人会讲说，哦，这就是在讲嫉妒。当然如果我们用这些角度来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对，只是如果我们单单停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故事其实太简单了一点。因为嫉妒其实只是一种结果，它还不是原因哦。我们今天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一个比较少人讲的角度。我们要把重点放在第六节跟第七节，然后问这个问题，当神指出我的问题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接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只是当时的问题吗？其实在我们当今的教会里面也可能会发生，我们会有时候看到啊，同样是两个人在服侍，两个弟兄姐妹啊，可能都很热心，都很爱主，甚至都很忙，忙到很累，可是几年之后我们去观察他们，哎，两个人可能走出不同的方向来，一个人越服侍越甘甜，一个人越服侍越喜乐，另外一个人呢越服侍就越委屈，一个人越服侍越靠近神， 一个人越服侍就越容易嫉妒比较，甚至后来开始批评别人。所以问题不一定是侍奉的本身，问题常常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当神透过这个环境，透过讲道，透过圣经跟我们讲一些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去回应？这是重点，我们的心怎么去回应神点出我们的问题。而这正是该隐的故事。所以让我们进一步一步的来拆解今天的这个故事。我们要来了解这个谋杀案到底是怎么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东西。所以很明显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发现的重点，就是问题不是出现在祭物里面，而是出现在献祭的那个人身上。我们如果再把创世纪四章三到五节看一下的时候，第三节讲，有一日，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我特别重音哦，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然后该隐就生气了，变了脸色。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当圣经讲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先后的次序。耶和华神他不是先看中了亚伯的供物，而是先看中了这个人亚伯。所以这做了一个区分了，我们不要把重点放错了。神看的是这个人，不是看他的供物。所以到底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什么东西？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要先排除两个问题的原因。第一个，神应该不是讨厌农夫，要不然靠土地吃饭的人可能都睡不着觉了，对不对？第二个，神也不是因为该隐没有献羊就生气。怎么说呢？因为后来神也接受了人献上农作物作为供物，也就是所谓的素祭，素就是朴素的素。所以真正的问题应该不在祭物上面，而是在献祭的人上面。换句话说，这很重要，神看的不是我们手里拿了什么东西或做了什么东西，而是看我们心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我再强调一次，神看的不是我们手上拿了什么东西，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在看我们的心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亚伯他的心里他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我们在今天的创世纪第四章呢，你看不出答案。但是很高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新约时代，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有给我们答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哦，这我们就找到答案了。哦，原来耶和华神他喜悦亚伯和他的供物，是因为他是因着信来献祭。也就是关键的重要点，就是说献祭的本身不是说我们献了什么东西，而是我们因着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因着什么样的心来献祭。希伯来书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吗？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该隐也献祭，对不对？为什么神没有喜悦？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他没有因着信献祭。如果我们去献祭，我们只是带个东西去，可是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因着信，那这个动作，献祭的动作，只是一种宗教的行为。就好像我们如果祷告，可是我们心里面不相信神会听祷告，那我们的祷告只是一种宗教的动作。还有 如果我们没有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那我们领受的圣餐也只不过只是吃吃喝喝的一个动作。如果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有复活，那我们接受洗礼只是泡水的一个动作而已。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没有真心的悔改，那我们信主，我们的信的这个福音只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有时候我在常想，是不是我们传的福音传错了？我们传的福音，我们传的这位上帝，是不是会让人有个印象，就是啊，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像那位圣诞老公公的神？但是我们很少去传说，我们的神其实也是一个审判罪的法官。所以这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也就是说，神看重的，神所强调的，从来不是我们外在的表现，也不是我们在献什么东西，而是我们内心，到底我们内心的活动是什么？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到底我们服侍神的心态是什么？还有我们跟他有没有很好的关系？所以怎么去理解他？父亲节快到了，下礼拜，那有两个小朋友，他说：“哎，父亲节到了，我们要送给爸爸一个礼物。”结果第一个小朋友，他真的从心里面很爱他的父亲，他很想表达他的爱意，所以他就用一张纸写了一个卡片，用他五岁小孩子的手笔画了一个图像，然后写上爸爸我爱你。那另外一个孩子呢，他看到另外那个老大他这样写，所以他也想说，那我不能输给他，那我也要送给爸爸一个东西。结果他们送的礼物可能是一样，可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态，他们的动机都不一样。所以你说，当我们像这两个小孩子，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神会不会知道我们的心理？他当然知道，他当然知道。那我们是什么样的献祭才会让神高兴呢？所以亚伯他因着信献祭于神，但是该隐他的献祭可能只是一个宗教的动作。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当我们了解了神是一个看重我们内心的神之后，我们来看，我们要来看一下该隐他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四章五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然后该隐发生什么事情？他生气了，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他为什么发怒？有没有想过？我们想说啊，他是不是嫉妒？这可能是其中的一项一个问题呀。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知道，可能是他的心出问题了。OK， 他的情绪出问题了，他发怒，很有可能他的心已经不在神的上面。所以读到这里，其实我们应该不会去太 surprise 这个该隐发怒，但是他发怒之后的表现，我们就应该要稍微来理解一下。他发怒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有没有马上杀人？想一想，他有没有马上杀人？没有哦，神主动来找他讲话。神怎么说啊？神主动来 找他讲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今天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如果有人因着什么原因对我发怒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说你爱生气你就去生气吧，我不理你，你自己去 冷静一下。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走向该隐，神给他一个机会，神提醒他，神警告他， 神没有立刻就审判该隐说，你看吧，你生气了，然后就审判他，没有哦。神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这让我们看见神指出人的问题，其实不是神为 神很喜欢定我们的罪吗？没有吧。神指出人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想定人的罪，而是他想要挽回我们，他想要挽回我们。可惜的是，虽然神主动的踏出了那一步，他向该隐伸手，但是该隐却拒绝悔改。罪伏在门口，但是该隐失去了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下一步就要看一下这个罪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该隐给吞噬了。 OK， 神指出该隐什么问题？第六节，如果你手上还有圣经的话，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然后第七节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止他。所以第七节这里讲得非常好，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是一个标准的反问句。什么叫反问句？就是这表明了该隐他行得不好，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理解？你若行得好，那是一个如果，一个假设句，可是这是一个反问，意思就是你行得不好。所以是该隐出了问题在先。什么问题呢？刚才我们讲了嘛，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讲，该隐没有因着信献祭与神，所以上帝警告了他，你若行得不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罪会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讲得非常文言啊，但是我们用一个大白话来讲，就是说，该隐，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现在很失望，我知道，但你要小心一点哦，因为罪已经在门口等着你了，他等着要进来。你可以让，你可以选择让罪控制你，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让罪离开，转向神，胜过他。但是结果发生什么事情？该隐选择了让罪进来，让罪控制了他的情绪，所以接下来第八节就发生了这一桩人类史上第一桩的凶杀案。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的时候，两人正在田间，然后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各位，我们读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感叹啊？你会想说，这个故事有没有可能反转？今天如果一个人，我们真正的去敬畏神的时候，当他的问题被点出来之后，他应该怎么做？我们大概都知道吧，哈。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求问神，我们要检讨自己，我们要调整自己。但我们来看一看该隐他怎么做，他却是发怒，他生气了，因为他的问题被点出来了，然后他开始比较，他开始嫉妒，他最后让罪制服了他，而不是他制服的罪，他最后杀人了。所以这一桩人类史上第一桩的凶杀案很可悲，很可悲。所以他的嫉妒，他的生气，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祭物，他献祭的东西，可是不是，是他的心，他的心已经离开神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说，当我们犯罪，出现问题之后，神不是马上来审判我们，而是先点醒我们，给我们机会悔改。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故事来看到同样的属灵原则。哪一个故事？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记得在 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在井水旁边、水井旁边看到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出来打水、为什么在中午出来打水、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因为她不喜欢或是她怕碰到人，因为碰到人的时候、别人的眼光她可能受不了。耶稣跟他交谈的时候、耶稣点出了他的问题，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耶稣这样讲，你说是为了要羞辱他吗？没有那个意思。耶稣这样讲是为了定他的罪吗？从后来的发展也不是那个意思。耶稣只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看到自己的光景，然后给他选择。这位妇人他没有选择逃避，他也没有生气，他不像该隐一样就大大的发怒，反而愿意面对自己的光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人转变，他回去他的住的地方，他向全城的人见证耶稣是主。神也给该隐一个机会。该隐当他很生气的时候，当他在嫉妒的时候，神主动的提醒他，警告他，给他回转的机会。但是很可惜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他选择了回转，而该隐呢却选择了什么？让愤怒进到门里面，让愤怒控制了他。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神常常给我们的提醒，借着环境，借着讲道，借着查经，借着弟兄姐妹，神的提醒可以是通往生命之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着悔改，我们可以借着转向，我们可以重新回复跟神的关系。但是这个机会，这个提醒也可能让我们没有选择转向，而是继续让罪来控制我们。所以它的关键是什么？它的关键就是我们人要怎么去回应。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什么？从这个故事我们学到什么？就是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提醒的时候的机会，要抓住那个悔改的机会。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该隐他让愤怒控制他之后呢，他心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心里面从一个被点出来愤怒，一直到他最后杀人，请问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当神点出他的时候，该隐还没有杀人哦，但是神已经警告他了，罪已经伏在门口。所以这是第一次、就在开始的时候，在启示录的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讲罪是怎么运作的。我们慢慢来看罪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吞噬了该隐，这也提醒我们罪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变成了一个不可爱的人。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他这样讲，神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那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里有两个所谓的动名词，一个叫做发怒，一个叫变了脸色。这两个字呢，一个是发怒，我想这个很容易了解，对不对？就是我们动了怒气，我们生气了。那变了脸色是什么意思？变了脸色在原文上面，如果我们直接翻译的时候，这个变了脸色就是把我们的脸呢，这个脸呢掉到了地上去了。好，这个脸掉到地上，按照我们中文其实有个对应的名词叫做、脸色就下沉了，我们的脸色就变了，脸色沉下去了。这个形容词我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很容易就找到，其中一个、在旧约里面哈拿的故事，哈拿因痛苦而满面愁容，所以他的痛苦表现了在他的脸上，他的愁苦写在他的脸上。 尼西米他看到耶路撒冷城的 破坏破旧毁坏，他心里面沉了，他心里面有担心，他心里面很难过。所以圣经怎么描述，他说尼西米面带忧色，他的忧虑显在脸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创世纪讲说该隐变了脸色，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描写他心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就是他有失望，他有受挫，他有不满，已经写在脸上了。所以该隐的问题，他不是说突然间生气，然后一生气之下这个失手杀了人，不是，圣经不是这样描写。圣经是描写他开始有一些心里面的抱怨，然后他心里面的这个东西呢，慢慢一步一步的把他给吞了，就要吞噬他。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该隐他的反应，其实有五个阶段，我们今天也可以学习，我们是不是很熟悉这个阶段，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停在第四个阶段，不要去杀人。当我们讲杀人的时候，当然你不会去杀人，可是你会不会在心里面杀人？第一步是什么？该隐他没有处理他失望的情绪，他失望了，我们人都会失望，可是他没有去处理他。你没有去处理失望的情绪的时候，这个失望放久了就会变成愤怒。一开始可能你是对神愤怒，但是你拿神没办法，那你只好找一个人把你的怒气发在那个人身上。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在你还没有真的去跟对方发怒之前，其实你的怒气已经表现在你的脸上。这表示说他的内心的苦毒已经开始外溢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这个时候呢，哎，神来找他了，神来找他了，神给他一个机会，他警告说，嘿，该隐啊，你为什么生气呢？你若行得好，岂不你的祭物会得到悦纳？但是他大大的生气，有没有？所以神在第四阶段的时候警告他，然后跟他说，你要制服他，制服那个罪。这个制服这个字呢，是一个命令句，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得到的，而且你必须去做，你要去制服那个罪，那个罪已经在门口了。但是很不幸的，该隐没有做到。这个时候的该隐就好像我们在开车，然后我们不是通常都会用 GPS 吗？然后 GPS 有时候就会跟我们警告说，哎，前方危险啊，有个障碍物，你要赶快转向啊。这是第一次警告，你听了听，你可能在听收音机没有听到，哎，很快的他又 GPS 又给你另外一个再一次的警告，前方有危险，你要赶快转向。然后他 repeat 了三次，结果该也没有听，结果车子就撞上了栏杆了。所以到第五阶段的时候，就是来到创世纪第四章的第八节，该隐和他的兄弟在讲话的时候，你看，这不是暴怒之下失手杀人的，这是蓄意的，这是那种怒气已经在里面酝酿了很久的。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了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很不幸的，该隐拒绝了神的警告，最后他被罪所吞噬了。那个本来是罪伏在门口等着进来，他现在把门打开了，罪真的进到他的心里面去了。所以该隐的问题不是，或者是说不只是献祭没有被悦纳的问题，我们更深一层去挖的时候，该隐的问题是因为他神给他机会，但是他没有把握那个机会。所以当他 当该隐看见亚伯的这个被神悦纳的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他没有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去反省，因为神警告他了，神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要嫉妒呢？那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谦卑的回到神面前反省，他反而开始比较，他开始嫉妒了，最后让怒气慢慢的吞噬自己。所以有句话说，当比较 comparison 打开了一扇门的时候，那嫉妒就走进来了，然后呢罪就会控制了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比较，讲到嫉妒的时候，其实该隐的问题离我们并不远。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去拿石头打我们的兄弟吧？会哦，这个太厉害了。但是我们会不会打开微信群，或者是打开脸书的朋友圈，然后开始滑滑滑，然后你就开始怀疑人生了？为什么他这个被 promote 了？为什么他升职了？为什么我们年纪一样，他先结婚了，为什么他买房子了，为什么神好像比较祝福这个人？你五分钟之前你还蛮高兴的，今天天气很好，想出去走一走，然后你滑手机十分钟之后你就开始忧郁了，十五分钟之后你就开始嫉妒了，二十分钟之后你就开始觉得神你太不公平了。其实这就是罪的工作方式，罪很少说嘿来吧我们一起去杀人，还是说来吧我们一起去犯罪，不会，他通常是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小的一个问句，说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比较跟嫉妒会造成我们对神的不满，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对神不满之后，很容易的我们就开始对我们身边的人不满。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成为该隐。有时候我读到读圣经读到这里，我常常把自己想成是那个亚伯，是那个神喜悦的人。可是是不是我们应该更要去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该隐，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一个一天到晚想要审判别人的那个人？各位，我可以帮助你们去 test 一下，去检测一下我们是不是那样的人。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那个人，你自己随便想象一个人，如果那一个人被称赞的时候，我也听到了，我是替他高兴呢，还是我心里开始不舒服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别人蒙福的时候，我是替他感恩上帝呢，还是我就开始比较，为什么不是我？第三个问题就是，当神透过讲到圣经或别人来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的反应是后悔，是悔改，还是嫉妒，还是去比较，还是去辩解？其实如果我们诚实一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小该隐，同不同意？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悔改。很多人读这个故事把重点放在亚伯、该隐和他们的祭物上面，其实我们要把重点放在第六节、第七节，神跨出了那一步，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去发展到一个很糟糕的状况之前，神提醒了我们，我们有没有去接受神的提醒，我们有没有及时的悔改。所以整段经文最令人震撼的地方，不是亚伯的信心，而是神对该隐的忍耐。神知不知道他在生气？知道，有没有？你为什么生气啊？神知道该隐在生气， 神也知道他在嫉妒，神也知道他即将杀人，但是神还是给他一个机会，神主动来找他，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不是等了我们完美之后才找我们，神也不是说在我们真的杀人之后才来找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神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来找我们。所以问题从来不是神有没有来提醒我们，有，一定有，只是我们有没有 sense 到，我们有没有观察到，我们有没有去接受。所以问题不是神有没有来提醒我，而是当我们被神提醒的时候，我有没有愿意去悔改。放到现代来讲，神可能每天都在问我们，你为什么在发怒呢？我们的反应可能是说，没有啦主啊，你开玩笑，我没有在生气啦，我只是有一点失望而已啦，我心里面有一点委屈，然后你越讲就越想哭，我有一点受伤了。结果神说，你看看你的脸，你的脸都变绿了，你还说你没有生气。很多人以为该隐的问题是杀人，其实杀人是我们创世纪第四章后半段才发生的问题。你有没有看到他前半段发生的问题？前半的问题是他明明有机会悔改，但是他一直觉得是别人的问题。所以有人说这句话，我非常同意，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不是那个犯错的人，而是永远觉得自己没有错的那个人。有没有很危险？所以神真正要来更新我们的，真的不只是我们外在的行为，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有没有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真正去决定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地方，不是他有没有犯错，而是说当神指出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回转。亚伯因着信他回到神的面前，该隐因着他的骄傲离开了神。所以亚伯的故事是说，我们的信心可以让我们亲近神，该隐的故事是说，如果我们不肯悔改，那罪已经在门口，当我们让这个门打开来，罪就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所以神今天也常常借着祷告，借着圣经，借着讲道，借着环境，借着弟兄姐妹，常常来提醒我们。所以当神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像该隐一样越来越硬，我们要像大卫在诗篇51篇这里讲的，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然后这个诗人大卫，他一面讲，他一面流泪，他一面说，神啊，求你让我有一颗清洁的心，求你的灵不要离开我。当大卫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在描述他心里跟神的关系，神啊，你不要离开我。神会离开他吗？不会，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但是我们会拒绝神的灵，这是危险的地方。在我祷告之前，我们可以请我们的 Praise Team 到前面来。所以在这里勉励大家，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我们知道神你看中的不是我们所做的，不是那个祭物，而是看中的是这个人他的心。主，我们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常常犯很严重罪之前，主你提醒我们，主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像大卫这里讲的，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回到主人的面前悔改忏悔，重新找到 神，你给我们那一个清洁的灵，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